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空中也希望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其实这几天的天气啊，真的是蛮不错的，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出去走一走啊？在今天呢，其实雅玲和各位朋友们在通电话的时候呢，听到了一个觉得啊，实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心情分享啊。他就说到呢，其实啊，他们啊，应该算是这对夫妻啊，因为在生活里面也是非常的忙碌。那虽然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呢，但是呢，也是好像行程都规划着满满的。后来呢，这位做丈夫的呢，就跟这个做妻子的啊，有一天在开车的路上发现，诶，有一个地方的风景不错啊，而且呢，这附近的商家也蛮多的。他就提议说呢，诶，我们未来是不是每一周啊，可以找一天呢，来去探访一下这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的餐厅啊？就每个礼拜呢，有一段时间空出来。那当然，好像乍听之下，诶，觉得是为了寻找美食啊。后来呢，这位做丈夫的才说，其实他很希望能够在每一周都有一段时间是让这两个人呢能够放下他们繁忙的工作时间表，有一段时间可以是属于两个人约会的时间。所以这位做妻子的听到呢，真的是觉得哇，真是太棒了，好像再次去找回到当时这个约会的一种心情。我想在现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时间还真的必须要好好的规划，甚至有些人说好像应该要排到这个行程程表当中啊，才能够安排两个人碰面的时间。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巧思，希望让两个人的感情更好呢？在今天空中，我们再次来到都会男女周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也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能够在这样繁忙的城市里面寻找到真爱。让我们一开始还是做一趟心灵分多金之旅。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分多金，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而今天在分多金里，雅玲希望能够为您加点真爱。今天雅玲想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呢，主题叫做两个人在一起有三件事情很重要。 当然可能不止三件事，不过倒是有许多是可以包含在当中。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沟通的问题，怎么样能够彼此尊重，怎么样能够懂得珍惜这一段关系，我想都很重要。在空中也和你一起为真爱来加分。作者说到了，两个人在一起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沟通。两个人一定要会沟通，但是沟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位作者在跟他老婆结婚了三个月，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会沟通了。因为有一天呢，他心血来潮的告诉他的太太说，今天晚上呢，我要做一道世界名菜给你吃。平常呢，他们家中都是三菜一汤，所以当天晚上呢，他的太太做完了两菜一汤之后就离开厨房，想看看这位做先生的要做出什么世界名菜来给他吃。结果呢，这位作者就拿起了三个蛋打散，然后下锅加葱花，最后呢再加上了酱油。因为这是小时候妈妈在做炒蛋的时候啊都会加上的料理，所以他就起锅来取了一个世界名菜的名称，酱油炒蛋上桌了。没想到一端上桌，这位做太太的就看到了，皱起眉头说，这是什么呢？这位做先生呢理所当然说是炒蛋呢、啊、就没想到呢，这位做妻子的从小所吃的蛋都是加盐巴的，可是这位做丈夫的从小所吃的蛋都是加酱油的。所以这位做太太的就说，我才不要吃呢，因为这不是炒蛋。可是酱油炒蛋就不是蛋了吗？这时候这位做丈夫的也不甘示弱说，如果你不想吃就不要吃了。从此以后呢，每次只要到了要炒蛋的时候，这位作者开始心中和脑袋就有挣扎了，到底是要加盐巴还是要加酱油，是应该要让对方呢还是不应该让呢？因为这个酱油炒蛋攸关着从小童年的回忆，还有一个就是做妈妈的味道，所以每次呢在做炒蛋的时候还是做了酱油炒蛋。而这位做太太的呢，每次看到桌上有酱油炒蛋，她就当作没有看到这道菜。就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忽然这位作者开始脑中一想，难道要为了这个炒蛋炒这么久吗？如果我们跟小朋友玩，不是都会让着他吗？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需要这么认真的坚持不下呢？所以有一天他在家中炒蛋的时候就加了盐巴上桌，哇，突然之间发现家中原本的黑蛋已经变成了白蛋了。却没想到呢，第二天等到这位作者上桌的时候呢，也看到他的太太端出了一个是酱油炒蛋的黑蛋。所以爱一个人不见得是要给他，所以爱一个人不是要给他你所想要的，因为对方不见得一定会想要，但是如果你是给他所要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呢。所以在我们的沟通当中还真的需要学习。第二个功课呢，就是尊重。当两个人在发展关系的时候，如果能够同时尊重到对方的意愿，能够愿意把主控权交给对方，这才是好男生或者是好女生。所以呢，就有人说，两个人在一起要学习彼此尊重彼此的任何决定。所以意见不合是可以沟通的，所以不管从人权从人性来说，其实男女是站在平等的位置上，所以呢尊重是很重要的。如果对方懂得尊重你，也就代表着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够商量。所以如果能够把你放在平等位置上看待的，这位男生或者是这位女生就不会糟到哪里去了。最后一个功课是珍惜，也就是我们要珍惜每一段的关系。作者说，假设你还可以活到60岁好了，当你到了60岁的时候，你能够拿起一支笔一张纸，写下你这一生当中真正爱过的10个人吗？ 包括了你的亲人其实都可以写，但是是真正爱过的那种，只能爱三个礼拜的爱其实不算真爱。如果你能够写超过十个，那真是太棒了。不过如果你能够写下在这一生当中真正你所爱过的和爱过你的十个人，那你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有一个小故事就说到呢，有一个男士他即将要升迁了，可是呢他的老婆却突然知道他罹患了老年痴呆症，所以朋友们都建议他把老婆送到医院去治疗还有疗养。可是这位男士呢，他考虑了一个星期之后递出了辞呈，朋友们都非常的惊讶和错愕，都跑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好的升迁机会呢？因为你的人生即将要达到了最高峰呢。没想到这位男士回答说，我只想到了我曾经在上帝的面前承诺过，不管他是贫穷是疾病变老或者是变丑，我都决定要爱他和照顾他一辈子呢。在今天心灵分多金的单元当中，雅玲和你一起分享了作者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有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沟通，第二件事情是尊重，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珍惜。所以当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许下了诺言，说不管对方是贫穷是富足是疾病是变老，都愿意能够彼此相爱一生，我想这样的承诺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还有包括在生活里面碰到许多的挫折的时候，愿意这篇文章能够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生活里如果希望寻找到一份真爱，别忘了让我们先懂得做一个愿意付出爱的人。我们先休息一下，也来想一想，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为您进行了摩登都会情。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On a magic carpet ride,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knewNow fro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 I'm in a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Unbelievable sights, indescribable feeling, soaring, tumbling, freewheeling through an endless diamond sky.
slaves for you and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而今天我们也再次邀请到的是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我们刚刚在空中所进行的这个我们的分多经，似乎在当中这个黑蛋变白蛋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小细节，常常呢在这个两个人的世界当中容易上演所以我不想说，像李哥您自己会怎么样去建议在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在沟通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我想有时候还真的很难学习，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这三件事，我不晓得李哥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夫妻之间的沟通或者一般人的沟通常常有沟没有通，或者沟不通，或者沟错通，那么原因在哪，是都是自我为出发点。但是真正好的沟通，或者能够就是带来正面结果的沟通，通常都是同理心的沟通，是站在对方立场来想来沟通，考虑对方的感受，考虑对方的感觉，那样来沟通会比较容易，比较正面，而不是那种只是单向的。当我们站在同理心的时候，那么那个沟通就能够比较好。那我们家没有黑蛋白蛋，然后我们家就是只有奶油和那个汤冰水这样的。有时候冯姐会拿个涂满奶油的这个吐司说要给我吃这样。然后我说对谢谢，这个比较不合我口味。那一般来讲我说哎不行，我这个脂肪太高了，我也不能吃这么油的东西。那事实上我是台湾人，他是外人，他也是在国外大概有过十几年的生活在那边，所以他的习惯也和我不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个吵起来，我不吃他就不吃，他就不会逼我吃，他也不会说我轻看他那他煮饭的时候没有烧汤，他就叫我们喝水，我就喝水如果充其量我想很想喝汤的话，我自己就溜到厨房里去弄了一碗，自己弄了一碗汤出来。我也不怪他，不是故意要和我作对，就是他的习惯。其实我觉得后来我也常常觉得喝开水有时候比喝汤这个健康一点里面没有盐巴，没有味精，没有调味料，还没有可能还没有脂肪，就是冰水是最健康的。所以从这方面去想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容易沟通了，而且这是正面的，是良性的，是好的。
所以其实我会发现有时候沟通的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是针对了对错这样的事情来沟通，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习惯上的差异性。可是没想到像这位作者他当时僵持了5年这个僵局，黑蛋还是白蛋可是你会现在想一想觉得哎呀干嘛为了一个蛋吵了5年。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还真的需要来跨越这样的鸿沟，能够去创造是夫妻之间的双赢 我想我们在这几周也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夫妻双赢》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的观念，特别我们来谈到到底要怎么样是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是选择做一个君王的领袖，还是做一个仆人领袖，是做一个好像是说比较这种一气指使的这种方式的领袖，还是他愿意呢去把自己的这个原本有一些的好像是这种权力啦能够放下来，甚至呢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愿意是放下自己的一个成见的。我想在今天的空中我们要继续的来和朋友们谈一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谈到这个黑蛋白蛋呢，有时候在面对这个作者所谈到的面子问题对于一些的男士朋友来说还真的是很难去我们说是放下的一件事情。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可不也请到李长安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到底像李哥您会怎么去看到这个权力在一个家庭当中要怎么样去面对呢？
好，我想进入婚姻里面这种一个家庭里面就会产生谁是一家之主这个权力的产生就很明显的。那其实不要说在家里面，就在社会上面，但进入一个公司里面最近我听到一个人他说他在某某单位服务，他说哎呀没想到他里面就是还在那边这个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这样。那我想这就是我想有人在的地方就有这种权位之争这是很难免的。那进入婚姻里面以后也常常会进入把这种我们在外面生活的习惯或者我们正常背景里面也就会带进婚姻的里面这种价值观。那当然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有一个是谁要听谁的那么这个权力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这个《夫妻双赢》这本书里面他用两个角色来对比，一个是君王领袖，一个是仆人领袖。那么君王领袖面对这个权力的时候呢，他就在抓住这种权力，然后抓住权力做什么呢？可以以号令天下，可以指挥，可以坐在这个太师椅上面来这个发号施令。那么所以呢就会通常会注意这种勉强或者要操控操纵。如果这个操控这个勉强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呢，可能就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威吓啦、利诱啦，或者甚至有时候产生暴力啦，那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者证明自己是有权威的，是不可以侵犯的。那么这是非常这种严重的。那么说有时候会因为吃什么呢、喝什么呢，或者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啊，两个人大打出手，或者冲突、争吵。那么这种就是一种君王领袖的作风，就是说只能听我的你不要有任何其他意见我就是头，那就是君王领袖。但是对一个仆人领袖的角色，一个对一个丈夫来讲，他如果扮演一个仆人领袖，那么就好像圣经里面那个权力呢，不是抓住而有权力，而是下放权力，放下权力而拥有权力。那这是耶稣的榜样耶稣说我是你们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其实耶稣他是这个神成为道成肉身，其实他是有非常尊贵的身份。那些门徒都叫他做老师，老师做叫夫子的，可他愿意在门徒面前蹲下来谦卑替门徒洗脚，做榜样给他们看。那耶稣自己说这不是有人逼我放下权力，要说有人逼我上十字架，是我自己愿意上去的。那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牺牲，就是舍己，把命都不要，为了救赎。那么是没有人逼他的，是他自己愿意上去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里看到一个原则，这个仆人领袖的原则是放下权力结果拥有权力。人家因为他的牺牲就愿意跟随他，因为他的爱愿意爱他。所以这种权力，仆人领袖的这种权力呢，是来自于爱，来自于牺牲，来自于舍己，像耶稣那样的方式。昨天我们就利用这空档的时间这个其实本来要到这个关渡淡水去看鸟，结果其实时间本身四五点送孩子回学校，有时间大概四五点，我们就到这个景美堤外那边去走，大概走一个小时，那快天黑，大概五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发现有来一批的这个候鸟在那边的，这以前我们所没有见到过了。然后我们两个人这个拿着望远镜在那边看，看到天意，看到不见人影然后才回家。那我们觉得哎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那回家的路上呢，我太太说你怎么那么好，我想去看了，你就愿意陪我，要去走路你就陪我。我说陪你 这也是我喜欢的。我说你喜欢看鸟，我也喜欢看鸟。他说那你怎么都没有自己一直没有想要自己看呢？我说当然你看你刚好符合我的心理我的想法嘛，所以我也不必坚持自己要去看，啊，再跟着你看就好了。那其实他就非常感谢我，就是我说其实他喜欢的就是我所喜欢的，那这样来看就是说我能够抓住他的心，他非常感激我。那么其实这也是我服务他的一个方式，但其实也是我得到好处。我并没有得到不好，我也是有放松心情的时候，也有运动的时候，那么有休闲，所以还有呢就是一面找一个跟太太有谈天呢，这个谈心的机会。所以这个仆人的领袖是在于服侍。那么我太太呢，她的服侍很重，她常常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受威胁啊？因为很多人都请她演讲，比较少请我演讲。那么其实不是没人请我，是可能人家知道我很忙，所以真的不太没有请我。但是我说我不会受威胁，我说我干嘛受威胁呢？也，如果我是一个啊，好像就是所谓这里面所说的君王领袖那样的身份啊，那要让尊贵啊，他一定会受不了。你怎么可以听到往外面跑？嗯、或者说，哎呀，你那么出名，我就受威胁的，那我就放不下面子，那我就跟他就会挑剔别的地方啊。当然，我不会说你不可以天天出去，你不可以出名，当然不会说。但我会隐藏在说，哎，你好好把家管好吧。哎，你怎么我回家都还没有饭吃呢？你到底做什么太太呢？那就可以挑三挑四的了。那其实是这种是一种啊。我受威胁自卑所产生的一个啊，要施展我的权力要来操控他这个结果，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仆人，他出名他服侍主很好啊，荣耀神啊，这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其实他出名我也有名，因为他常常会称赞我，所以我没有损失。
很多人想看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到底是谁？
是，
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他也可以跟我分享在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一些个案，可能一些感谢神的事情啊。像最近他去一个地方演讲，他说：“哎，上位以后有人也对有一个姐妹跟他讲，他说这个几年前听过我们的演讲讲座，哎，他现在先生已经跟他到教会去了，他说非常感谢我那场的演讲对他很有帮助，所以他还帮着他在那边卖书，也推销啊书啊 CD 啊，对他很有帮助。那我们左想右想想不出来，他说我们还请他写过文章，哎，然后我想倒是要查一查，但是我就觉得，你看我回来就听到他这个见证，我也觉得很温馨。”也很感谢主，是主使用我们，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就谈的投机，而不会这个话不投机三句多就冲突起来了。
是，
所以这是一个权力上面的运用上面。哦，我个人在服事上面，我也常常勉励我们年轻的同工啊，就是说你不要紧紧抓住权力，你抓住权力的话，你要操控别人，别人就跟你说拜拜，因为跟你在一起太痛苦了。啊，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是。要吸引人来跟你同工，吸引人来喜欢跟你在一起，那么这种吸引人的是不是你在那里啊、抓住权力然后要来管制别人的时候，而是你愿意下放权力要来服侍他们，而让他们自然而然就是跟你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很释放，很自由啊。那就算你在纠正他们的时候也觉得感受到说你是为了爱他们的缘故，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比较长远在一起同工。那夫妻当然更长远的，这个常天天要见面的，而且要一起生活五六十年的时间，那么怎么样能够营造那么好的气氛，我觉得滥用权力这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
所以我想真的啊，发现说权力有时候当我们没有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可是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又很容易迷失在当中啊。我想我们在待会儿节目里面的时候想要继续的请到李昌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常常其实听到一些的例子啊，像刚刚李哥所说的，似乎有人提到说比方说像一些女强人，他们的婚姻其实常常是似乎是出问题的，那到底这当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难道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各自如果说都有一些他们可能很重要的事工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不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或者说两个人之间该如何来配搭？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再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昌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谈谈如何做一个仆人的领袖。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空中也希望和您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摩登的城市当中可以寻找到一份真爱。我想如果真的有机会我们能够找到一份真爱，我们还必须要用对的方式去经营这份真爱。所以在今天的空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一本好书啊，夫妻双赢，这里面呢有个观念就谈到了一个做丈夫的角色，或者说做一个男士的角色，到底要怎么样去担任一个仆人领袖，而不是做一个君王领袖啊。所以我们刚刚说仆人领袖他的一个权力来源是来自于他的爱跟牺牲，所以让别人会愿意来跟随，愿意来回应。所以我们在空中也再次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权力啊，那特别呢我想对于男士朋友，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的这种家庭暴力的一些的状况，也是在一个这种权力的掌握，那甚至对一些的妇女朋友来说是觉得说是受到很包括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啊。那但是我想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好像也看到说有些现在的这种女强人啊，这样的一个婚姻形式，我们似乎也看到对于婚姻好像又会带来另外一波的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常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说，似乎女强人的婚姻啊似乎都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那我不晓得说就我们刚刚所谈到这个权力的部分，不晓得李哥您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夫妻之间这种特别碰到女强人的这种家庭的时候，该怎么去看待权力的问题呢？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牵涉到一些，我想应该不是在强不强，是在你可以在外面很强势很有成就，但是回到家里面那身份要转换。如果你是妻子，就扮演妻子的角色；丈夫也是一样，你可以在外面很风光，很成就或者很崇高的地位，那回到家里面，你是丈夫，就是做丈夫。如果你要把外面的那个位置搬到回家里面去放的话，那就放不下，就格格不入，会产生冲突。那么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好像这个你的个性好像比较容易走上离婚，而男个性比较不会，啊，可能固然有点是女强人的这种的副作用的一个结果，但是很可能也许就是说，为什么男个性的比较不会走上离婚？可能他的配偶比较容易忍受，能够接受男人的成功，啊，这是一般在整个男女的世界里面，夫妻世界里面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么女强人，女歌手呢，可能就面对一个很怯弱的男性，他没办法接受男人的成功，啊，女性的成功，所以会产生走上这个离婚的不能适应的这种情况。但是我是觉得撇开这个，是不是男人脆弱或者女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议题来说，如果能够要维持婚姻的和谐，而不是在于你外面表现多强，回到家里面你就是扮演合适的角色，该扮演仆人角色就是仆人，仆人领袖就是仆人领袖，那么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个家。其实这样当你扮演仆人领袖在家里的时候，你也在珍惜婚姻的那个关系，就好像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一段珍惜的部分来说，那如果你扮演那种君王领袖，你要作威作福，那表示你已经在糟蹋婚姻的关系了。
所以这样看下来，似乎在这个权力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放下是因为爱对方，所以我们愿意去我们就说这种牺牲的态度啊。我不想说对于李哥来讲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再去放下这个面子问题，会不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呢？
圣经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了。当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没有面子，可当你爱的时候你就不会怕没有面子了。当我们放下权力的时候，我赢得是太太的心，赢得太太的尊重，赢得孩子的尊重，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失去自尊，反而更得到尊荣。那么太太以你为荣，孩子以你为荣，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下放权力而得到的是羞辱啊。但是因为不会，其实反而是在我们滥用权力啊，用权柄要来操控人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关系他就不理你了，如果有什么关系他看看尽量解除这种关系，不要看你的脸色过日子啊，这是会走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尤其在我们有那个地位那个身份的时候，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尽我们的本分啊，而不是用权柄来提高我们自己，那往往是反作用，得不偿失，而且是一种伤害。
是，所以我想正是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部分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理上我们需要去跨越的一个障碍。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即便我们放下了权力，却不是失去自我，反而却赢得了很多的尊重。甚至我想在中国有句话叫做君子远庖厨啊，所以有很多男士啊也觉得，哎，我为什么要进厨房，为什么要做家事，像似乎当别人啊，特别当客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看到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多没面子啊。我想说李哥这个部分您会有什么看法呢？
君子远庖厨的意思啊，其实是我想在当时这个没有冰箱啊，剩饭剩菜都放在厨房里面，孔子要我们男士呢远离厨房，远离食物的引诱啊，避免因为贪吃多吃之后身体变成走样，失去面力还失去健康，所以要小心啊。哦，本来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后来有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告诉我，孔子是赞成做家事的。
嗯哼，
我相信孔子会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一个家是好的。所以其实做家事来说哈，一个君王领袖的特质的就是接受服侍，接受别人的服务。所以他回到家里面觉得我应该休息了，要坐享其成哈，接受像皇室般的对待，那么所以呢，什么家事他都不沾手的，也不去动的。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有失他的面子哈。或者如果这样他去做了，他要让全家人都知道他是做了何等大的牺牲啊。但是仆人领袖就刚刚好相反的，他会注意到家里的需要，会帮忙做家务事，那么。还有会安排自己的时间配合这个家庭的需要，那么特别是保护妻子这方面的。所以对家务事来讲，是对于一个仆人领袖呢，他是提供服务，提供服侍别人，而不是享受接受服侍，所以完全都不懂这样的一个特质。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出发点。不过我想这跟我们原本的性格来讲似乎是逆着性子来做的，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到了假日喜欢睡得晚晚的，好像喜欢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如果特别我想有些人可能很喜欢去住饭店，因为这个饭店旅馆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都不用你动手。所以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放下权力，或者说愿意投入在一个做家事这种服务的工作，这跟我们原本的个性其实都似乎是相反着走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他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个励志上面的重新去愿意做的一个决定呢？
我想很多先生他不想做家务事，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错误的认知啊，就是说我很累，我回家就要休息，那么所以以为这个做家事是一种付出，其实做家事有时候也是一种休息。还有呢，当如果我们不帮忙做家事，让太太忙到最后操劳过度需要住院的时候，我看那时候我们更没有得休息了。所以如果你分担家事，那么是让妻子能够负担减半，那么对他来讲是好，对我们是好。那么所以我们在做认知上面，我们要建立一个说，做家事对我有好处，对太太有好处。如果你愿意爱太太，你愿意替他分担，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做家事也是一种运动，你饭后洗碗那帮助消化，也不会帮助这个脂肪的累积，这是好处，对健康上面有好处的。那这个有些人呢怕做家事呢会有损自尊呢，就是我是一个在外面是个总经理，从回家卷起袖子来洗碗啊，有损我的地位啊，这是太过虑了，太多担心过分了，过头了这样的。是让我的儿子也是，他写一张生日卡给我，他看到我倒垃圾，看到我上下学接送他们，他说从这里他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好男人，什么是真正好的基督徒。所以呢，其实我儿子非常钦佩我，我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呢当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不会伤及自尊的。另外一方面呢，有些先生呢就是是觉得做得不好，所以他或者不会做这样子。那当然呢，不是人生下来就会做家事的。那有些人很幸运的，生下来说他不用做事，不像我这个生下来什么事情都要做，会睡觉断了，就要自己吃饭的哈。但是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学的，很多事情可以学的。不会，我想做家事不会比那些专业更难吧？啊，不会什么什么金控啊，什么这个 IT 这个资讯啊、电子啊，这个我想不会比那更难。嗯，家事也很多时候不必太脑，不必太要需要很高的学问，
嗯，
啊，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可以了。所以一次生二次熟，那么我想100次以后你就成自然了。
嗯，
啊，有时候可以请教太太这个事情怎么做啊？当然呢，如果在听女性的听众，那 你不要趁这个机会就修理她一顿哈，啊，你就也是很感谢她愿意谦卑学习，就好好教她。
嗯，
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是先生是怕太太挑剔，啊，有些洗碗，大家说你干嘛？怎么是里面洗干净，外面怎么没有洗到？他们那很多先生说好吧，你自己去洗洗啊，算了，我才不洗了。
嗯，
啊，那怕太太挑剔。
是，
那这个是其实太太挑剔也可以训练我们谦卑啦。啊，太太说这里没有，外面没洗干净，就是没干净嘛，这是事实嘛。那你顶多说好，我下次改进啊，再给我一次机会。那这个也可以操练我们谦卑受教的个性啊。那么太太看到你这样的啊，就很谦卑他，我相信他以后他不会再挑剔你了。
嗯，所以我想真的好，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说，哎，每一件事情都有所学习哦。所以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态度是如何，我想我们在今天和朋友一起来谈到了一个仆人领袖，他懂得放下权力，他也乐意投入在一个家事的服务当中，是为了让这个家变得更美好。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您自己怎么去看待一个仆人领袖，或许在您的家中，哎，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好榜样啊。为我们也欢迎你可以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里面，我们的现场客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我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开放给听众朋友，我想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也许不是那么了解说到底一个做男性的心情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做仆人领袖的一个心情。所以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你不晓得该如何去解决您和您的另外一半之间的问题，也欢迎你一起打到我们的现场客运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我们在空中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做分享。我们在空中与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在分享里面，我们一起来接听。喂，刘慧男女，你好。
啊，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
我姓许。
啊，许小姐。
是，
嗯，是，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嗯，我觉得李哥他这个自我形象非常的好，非常能够这样的欣赏接纳妻子的成就，也想乐在其中，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嗯，
对对对，
是。
嘿，那么我是想要请教一个，因为我们昨天有讨论一个问题，他们说那个，嗯，就一堆未婚男女，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就分享说，一个姐妹会不会同时跟好几个比如说五六个弟兄，如果说就单独出去吃饭啊什么的，然后会不会同时交往，然后再去挑其中有没有比较觉得比较合适的或怎么样，这样子去讲。然后他们姐妹又说，那交往的定义哦，也许还不是男女朋友嘛，只是觉得说，哎，蛮彼此有好感，那我们出约出去，然后大家更深入聊一聊或怎么样。我想问李哥认为说，对他对这样子五六个，或是因为假设有好几个人都觉得都蛮 OK 的，然后这样去认识，还是说不行一次一个，然后你跟他觉得不合了或是怎么样，然后两个都没兴趣，然后才能再换下一个或怎样。
OK， 嗯，这的确是蛮重要的问题哦。谢谢许小姐咯。
OK，
好，拜拜。嗯，我想我朋友们呢，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您还是可以打23691041 23691042，不过我们时间可能要掌握一下，还是要请到李长李哥来做个分享，到底这个所谓的交往怎么去看待。有些人好像说多一点可以有所选择性。
我想教会的青年团体或者社群团体应该看那本书，就不再约会那本书的。很多时候约会是很多的陷阱和伤害在里面，所以不值得这样鼓励。那我觉得我个人比较选择的比较偏重的是责任制的交往，是你交往一个人，那大家彼此认识了解，是不是能不能契合啊？如果不能契合，那时候再考虑别的，而且是应该是很健康的分手，没有任何伤害，没有任何的愧疚，没有任何的这个 欠对方，那这样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那个不再忧还有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这两本书值得在教会青年团契里面来推这种读书会啊，让大家知道说约会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么这关于这个在约会的时候的合不合分不这个，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对婚姻没有全貌的认识，而不是在可能用自己的主观的条件兴趣来挑选对方，但是没有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所以其实在交往的时候我也鼓励一起上婚姻这个课程，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来上这个课程，而是来让客人知道懂了婚姻的全貌以后，那两个人是不是要一起来做接纳，付这个代价，走上婚姻的路。然后不是挑到一个合适的人就可以走上婚姻的路，很多人以为说我只要挑到一个合适的人适合我的人就婚姻幸福美满，谁知道他所挑的根本有点台湾话说劲啊劲劲的操灵劲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对方操灵劲，是自己是操灵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就是要鼓励年轻人，应当如果你没有对象或甚至没有对象的时候就去上婚姻的课程，那么来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里面，我觉得这会更健康的。
嗯哼，所以我想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如果我们有多接触或者说多去交往几个看一看，这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什么对我是合适，什么对我是好的。我不想说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条件说啊，也就是说，哎，我怎么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对我是合适，也许我现在觉得可能，哎，下一次我又看到一个更好的。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李哥会怎么看呢？
好，如果这个条件建立在自己个人主观上面，那这个条件这个可以看这山比那山高，到那山也看那另外的山比这山高，所以永远有的挑了。所以我们要确定真正的就是在要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应该是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主。我们讲到三个 M 的原则，第一个 M 就是 Master，共同的组合，第二个是共同的人生使命 mission。那这种使命呢，你才能两个人才能够同负一轭，共同走一条路。第三个才是讲到 mate， 就是配偶。那么这样的一个就会比较理想一个状况。啊，如果说条好，我要收入有十万的，那哪一天看到十五万的，你就变心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个人的主观的条件，不是。这只能参考用，但是不是绝对的。
嗯，是，所以我们也提供给徐小姐还有您的这个可能是小组哈，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和讨论。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啊，一对一的交往，那真的也在这里面先了解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自己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不是已经了解到婚姻的目的在哪里。我想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交友婚姻的过程当中，比较能够不会在这里面受了许多的伤害，可是却还是无法找到真爱啊。今天空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如何去做一个仆人领袖。今天也非常谢谢李哥，谢谢。
谢谢阿
玲。嗯，今天的节目也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祝福朋友们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朋友们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再和你分享生活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咯，拜拜。